109哈，这可以说复习了啊，就第五项，声闻五百部，闻说般若诸法毕竟空，如刀割，如刀伤心啊。声闻人他执着声闻法，那这个佛法可以说是，只要是佛入灭以后了啊，就入灭以后，那有中间一段时间应该还不会有什么争执啊，可是大概佛入灭过了100年啊，那就分部派了啊。那这里是更晚啊，就是佛法过500岁后，各个分别有500部，就这是从部派的分类来说了。一般讲是说先分2部啊，再来3部，再来18部啊，20部这样。从事以来，以求诸法决定相故。自己执着自己的法，不知佛为解解脱故说法，就是说说法的目的是为了解脱了，解脱束缚。那你如果执着的话就不解脱了嘛，这在佛法的学界来讲是见取见嘛。而兼着语言故，闻说般若诸法毕竟空，如刀伤心。第六项的话，就是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那这个三种无自性性，就是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啊，这后面会解说啊。那三无性的话，主要是遣除遍计所执性，因为它是非有啊。所以说一切法无自性。那如果是缘起法的依他起性，还有即灭法性的缘成实性的话，是有自性并非一切都没有，所以有的是非有，有的是实有。这个是唯识学的立场，唯识家的立场。在第七项就是举罗波罗阿修罗王的例子，结果他很高大了，所以海水对他来讲是很浅。就是说，比喻为如果立根的人闻般若经言教也是非常非常疗愈的，非常闲聊。在第八项就是三明吃言的例子。好，我们现在讲第61颂，在377页。或是无自性，或是自相有。这无自性主要是偏计所执性的啊，那自相的话是依他起性。无着菩萨所传的瑜伽法门，依解释密经的闲聊说，站在五事不惧的根性来说，以为一切无自性，一切假有，这是等于说什么都没有，是不能成立一切法的。哦，这个是因为五事不具足了啊，所以才会有这种误解。所以应该啊，应该有假有无自性跟实有自性两类，就是刚才都讲应该有一个有的跟非有的啊，这两类。那非有的是依有而立的，而假立的啊，所以叫依实立假啊，依实立假才对。这依实立假啊。跟后面的一句话就是实有为是，诸位如果有因缘的话，可以参考这个中华佛学学报慧明法师有写一篇，就是于伽地中为之用力考察，不晓得是第几期，我不晓得，我没有把这个期把它 注明出来。我是觉得看这一篇论文的话，对我们这里的义理应该有帮助。他这个唯识啊，认为譬如说我们会看到唯识啊，就是唯识啦，或者是一般所讲的唯识啊，是有关系。他认为是有两，这个唯字基本上是有两类用法啦。一类用法就是说他是在否定啊，刚才所讲的非有啊，咒者还有受者我所等的一种表达的用语啊。刚才不是有讲所知境应该分为两种嘛，一种是有，一种是非有。啊，譬如说唯运啊，就讲到唯运唯行啊，就是有情的身心其实只是无运而已，并没有一个 一个我或一个命者，所以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在否定啊，否定这个我跟命者啊，只是五蕴的生灭而已啊。那另外一种用法啊，是说这个唯的意思啊，就是说他在表达他只是我们心事的一个所缘的对象。这两个啊，这两个就刚才的用法了啊，就是他在否定这个我跟命者啊，就是否定一个自信独一啊，恒常不变的实体。那这个唯识的用法就是说，外境只是我们心事所变现的，好，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一个实在的外境这样子。哦，它这个唯只有这两个用法。那这个事的话啊，这个事的话，基本上就是它是一个实法，好像一个实物，它也有很多意思了啊。一个是实，那一个就是刚才所讲的是绝对的存在，就是自信独一啊，它也有独一恒常不变啊，这个绝对存在的那个意思，所以比较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啊。那这里的唯识应该是比较偏重这个实物，也就是这里的有啊，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那它是把它又进一步的分开啊，就是把一切法分为五类啊。所以这个识的话可以分为五个啊，要五识。第一个啊就是色法，第二个就是心法，第三心所法。第四个心不相应行法，这就白法所讲的了。第五个就是无为法，所以这个实有为识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只是这五个，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并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我或命者，这个就是实有为识的意思了。那所以这里的实就是实有，就这五识啊。依这个五蕴啊，譬如说这个我的话也是依五蕴而假立的嘛，立这个假名啊，立这个我这个假名。所以这里的实的话就是这里有为法。譬如说我们有一条绳子啊，那我们会觉得它是蛇，就看错觉得它是蛇。那如果都没有绳子，你怎么会产生一个蛇的那一种幻觉？就不会嘛，所以要有一个实在的啊，一个实物，那你才会产生那一种虚妄的执着。它的立场是这样子的。对，这里唯的话是一种否定的用语，否定这个命者啊，独一存在实体。不是，是否定这个。就说它只是这些五事而已啦，并没有这种东西在。这样。我是觉得唯识家站在缘起法的立场上啊，比较可以沟通啦。至少我们有一个人，如果都是讲自性空的话，真的是因为我们都凡夫嘛，这些自性空都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只知道说不要执着了。所以真的这个真的要很力的才有办法。那唯识学是比较站在一种认识的立场，那慢慢去解说说我们的认识其实都是我们虚妄的执着。所以当你能够看清这个缘起法的时候，你的认识啊就清净，那你清净那时候就是智慧啊。好，我们来看后面的文哈。这个意思知道的话，后面文大概就比较容易了，就比较容易了解。如说譬如要有色等诸蕴，就是五蕴嘛，这五蕴就色法、心法、心所法，还有心不相应心法。当然五蕴没有包括无为法了。凡有假立的补乐切罗，就刚才这个，就是我命者。非无实事而有假立的补乐切罗，并不是说你五蕴都没有，突然间就会去执着一个补乐切罗啊，那这样说不过去了。这说不过去，应该是站在世俗上根本没办法沟通的啊，也没办法理解你在讲什么啊。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识啊，方可得有色等诸法的假说手表啊，就假施色啊。 这个手表就是要表犬嘛，就是说我们会施设一个名言来表达这个意思。这个施设名言就是名言跟这个事跟食物不太一样，名言譬如说我现在食物是有一个馒头，那你可以名言说馒头，那你这个讲一句话，馒头我不能吃啊，可是如果有馒头我可以拿来吃，这两者是有层次上的不同，是有层次上的不同。如果都没有馒头这个食物的话，你怎么去安利这个名词？没办法安利他意思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有一个实有为事，你才能够去假收手表，非无实事而有色等假收手表。如果都是假名了，如果你说一切都假名，那这个馒头也是假名。当然你说从缘起无自性来讲，它也是假有没有车，可是这样层次太高，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把它拉下来，就站在缘起上这样来讲，就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个缘生法是一个有的立场。那如果是一个虚妄的执着啊，那就是非有。若唯有假，如果就像那个中观或者是波罗心所讲的，它都是假名嘛。若唯有假无有实事，就一切法皆无自性嘛。既无一处假亦无有，是则名为坏诸法者。可是我是觉得这应该就是刚才所讲的更新的问题了，更新的问题。当然有些人那他福德智慧不够的话，他会认为你这种说法的话是坏诸法者，就是破坏佛法的意思。这在解释密经中就分世俗为两类，在世俗又有分为两类了，一类的话就偏计所执相，就是刚才所讲的非有。比如说我们有施设种种名言，我们有种种的概念，譬如说我们可以想象说有一个人生了两个脚或者是怎样，鼻子长长的，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想象。可是这种东西在世间缘起法是没有的，可是这个都是站在世俗上来讲，这个就是遍计守执相，捉遍计度，为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是为令随起言，就随性随顺发起言说了。这遍计守执相可以说是种种我们虚妄的一种观念概念，可以这样讲，从认识上的一种虚妄的概念跟观念跟见解，而这些见解是不契合缘起法性，那都可以放在遍计守执相。譬如说我们一直在执着过去的那种东西，那这也是遍计守执相，因为过去法已经不存在。云何诸法依他起相，就是一切法是缘生，那有自性的，就是因缘众缘合集而生，它有它自己的体性。这个是从世俗上来讲，如果是从生意上讲还有缘成实性，但我们再继续看。而依他现在就讲说三性跟三无自性之间的关系了，因为三无自性是依三自性而立的，遍计守执性还有依他起性还有缘成实性是三自性，那三无自性的话就相无自性、生无自性、圣意无自性。遍计守执相此由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他是自己去假施设名言而安立的，并不是他依他本身自己的状态来安立。是故说明相无自性性，关于详细的话我们等到这个解释讲义的时候再说了。这大家稍微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相无自性性是依遍计守执相而安立的，那依他起的话是此由依他缘力故有，非自然有，它不是自然生的，它是缘生的。 是故说明生无自性性。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生亦无自性性。所以这一系的根本立场或是无自性的假有叫做假说自性，就骗计所执相。或是自相有的实有为是，叫做离言自性。这个离言自性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去看东西，譬如说看这个黑板，你把黑板这个名言概念把它拿掉，你自己去观察这种东西，不要先给它有一个好像一般说讲有色的眼镜盖住。不要说你以前因为上课常常打瞌睡被老师用黑板打，所以你对黑板就已经有了厌恶感。意思就是你把这个厌恶感拿掉啊，仔细观察这个这个叫离言离言自性。离开这个名言概念，直接去看它的实物。我是觉得这对我们帮助很大，就是说我们以后在观察人事的话能够这样观察。不要被以前种种的概念抓着你走了。譬如说你以前跟某某人有一些恩怨，那你看到他就讨厌，那这样就是你被这个概念抓着走。因为他现在的五蕴跟以前的五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把以前种种对他的一些种种的批评价值完全拿掉，就是他现在的五蕴是怎么样，你就这样去观察他，这样是很累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概念比较容易了，对不对？思考的话也方便了，不管你怎么变，反正就是一个印章一直盖下去，对不对？可是你这样一定会产生很多烦恼，很多烦恼，而且不太合乎实际了。那你如果能够学习说，都是好像就活在当下，去观察它的真实面貌，那这样你才会契合法性，而且也会了解整个它的缘起的变化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叫离缘自性。依他起性也是依他起。其实离缘自性也可以代表缘成实性的，也就是说缘成实性它是离切名言，它是为正方知的。因缘而生的法是自相有的，是一切法的原生自性，或说为十八界性。十八界就是譬如说眼耳鼻舌身意嘛，色声香味触法，还有眼识耳识乃至意识，刚好十八个。这个界有界半的意思，就是它会有一个界定范围。那你要怎么界定范围，就是它自己有它的特性，我们才会依照它的特性来分类。所以这个界的话就是自性不失的意思。所以这个自性不是，并不是说执着它有一个实在的一个独立不变的那个体性不是这样，它只是说站在缘起世俗的立场来说，它有自己的特性是这样子。从因缘生的它自然而然就有它的自性，有它自己的特性。这与中观者把这些都看作细论相是不太一样的。你如果站在圣义地来讲，这些都是细论没有错这些都是细论。可是你站在世俗，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沟通都要语言对不对？我们看到的都是五蕴所以这个立场两个宗派的立场不太一样大家能够了解就不会打架了就不会产生矛盾。是有而实非有的见地有着根本的不同。至于依法而执为实有是无自性的，这是二家公认的就认为偏计所执都是非有，这两家都是认同的了。所以我觉得中观跟唯识主要是在依他起性看法，一个认为是无自性，一个认为是有。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解释哈，讲义的110页哈，一假历史。一假历史它是根据一切实地论的哈。譬如这刚才解释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练过就好。譬如要有色等诸蕴哈，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五蕴。凡有假立的不得切罗啊，不得切罗又叫受取去了，那一般就是我了。非无实事而有假立的不得切罗啊，就是我们要依五蕴啊才能够假设安立啊这个不得切罗。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事，方可得有色等诸法假说所表。就是说你要有实物才能够安立名言啊。非无为事而有色等假说所表，若为有假无有实事，即无一处啊，假亦无有。是则名为坏诸法者，这是法相为释迦的立场啊。在第十个啊，进一步解说三性啊，三智性，偏执守持相，依他起相，严正实相。这个相跟性有时候是通用啊，通用。当然有些地方是不同啊，性跟相是不同的。性的话是体性，相的话是相状啊。这个又不同，那有时候是通用啊，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状态啊，一个为诸法相略有三种，何等为三？一则遍计手持相，二则依他起相，三则圆成实相。什么叫遍计手持相呢？就是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啊，就自性差别就是自己的体性了，那差别就是每个东西它的体性都不同啊，它有。各自有特殊的性质啊，这叫差别。乃至未令呢，随顺发起言说，这个都属于偏计所执相。譬如说，同样一个东西，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概念都不一样。那这些概念就是我们的偏计所执。云何诸法依他起相？为一切法是原生自性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这是缘起法则嘛啊。为无明齁，如果用在生死的话，就无明原型齁，乃至齁这个生缘老死齁。召集存大苦集，这个可以说就是在讲原生法齁。就是依什么缘而有，会产生什么东西齁，这个叫原生。当然也不是单一因产生单一果啦齁，这个是蛮复杂的。再来就是圆成实相啊，为一切法平等真如啊，这个就圆成，也就是般若所谓空性啊、法性啊，这个都是同一义名的。于此真如诸菩萨众勇猛精进啊，为因缘故；如理咒意无导思维为因缘故，乃能通达。就是我们要悟入真如，基本上就是说要精进啊，而且要如理咒意。基本上是这两个条件。那通达的话，如果以大乘来讲，就是初地菩萨，那初地还要再进一步二地三地，到最后的话就是圆满，无上正等菩提才会圆满。那论上常常比喻这个遍计所执相好像蛇啊，主要是我们在观察，主要是依他起性为主。就是如果我们在观察依他起性的时候产生一个偏执的话，那就落入遍计所执。如果我们在观察依他起性的时候完全能够如实，都没有任何偏执的话，那当下就是圆成实性，就是悟入圆成实性。所以譬如说这里是一般讲是说绳子啦，那你绳子看错的话以为是蛇，那这个蛇的话就遍计所执。那当然绳是马所做的嘛。那你如果真正能够去如实的观察这个它是无常苦无我空，那当下就悟入圆成实性。我是觉得像唯识迦这一套说法的话，我个人是认为有它殊胜的地方。来接着我们看三种无自性性。就三种无这个自性就是自己体性，那后面那个性有点像状态的意思啊，就是它的状态。 相无自性性、啊、就是依遍计守执性而安立的、啊、假名安立为相嘛，那非不是由他自己本然的体性来安立的，所以叫相无自性性、啊、再第二个、啊、生无自性是从依他起，这个生他把它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自然生，一种就原生了，那它不是自然生的，所以叫做生无自性性。再来第三个就是生亦无自性性，生亦无自性性包括两个啦，一个是原成实性，一个是依他起性。那一生亦的话是清净，清净智慧一个所缘的境界嘛。那在生亦当中是依他起不显现的，所以叫做，所以这里就比较偏重在依他起了，就依他起性在圣意当中不显现，所以叫圣意无自性性。所以这种说法就跟中观的说法是一样的。再来第二个说法就是说，一切诸法的空无我性，就是我们在一切诸法就是一切依他起性了，我们在观一切依他起性的时候能够悟入无我性，那当下就是圆成实性。所以圆成实性就是无我性，就是空性，就是真如。那这个就是，所以圣意无自性性就是包括两个啦，一个是依他起性，一个是圆成实性。我们留十分钟哈，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课堂没有的话，也不限制课堂了，或是要讲笑话的也可以。学长还有没有事情要交代的？没有，有没有问题？这个看这个文字真的是很枯燥乏味哦，还是看影片比较。
那我现在不太
了解说。你那是第几页？
153。
153页。这个是回过来复习啊。153页第二段，得运得戒得处，这个得有时候是成就的意思，就譬如说我们这个人来出生，来这个欲界出生，那我们就有五蕴嘛，就得到五蕴，成就五蕴。其实这个五蕴六界还有六处，这是分类的角度不同啊，它有相通的地方，只是分类不同，那其实没有离开身心，就是色法跟心法，它只是分类不同而已。运运有点积聚的意思，那戒的话就刚才所讲的，它有一个戒伴嘛，有一个志向不自信不失，那处的话就是说升起的意思，六处的话比较站在六世升起的立场，它的重点比较这样。因为我们要升起一个认识，需要有六根，那六根缘外面的六境的时候才，基本上讲是这样的，可是基本上应该是接触的话就升起了，就三合，就是说根进识，三合就生处了，那就开始认识，这样可以吗？五蕴的话就在149页嘛，对不对？在148页后面的倒数第二行，不是蕴是聚集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他把有情啊，有情的身心状态分为五类了。那第一类是色蕴，就是我们的物质。物质就是譬如说我们的身体啊、器官啊等等，这些都是色蕴啊。这是从五情有情的立场来分啊，没有包括外面啊，当然外面也可以放进来谈，可是我们现在先从有情来分啊。所以这比较偏重从生理方面来分啊，我们的生理器官等等。第二个就是受蕴，就是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有一个心理的作用，它会去领纳外境这样子。所以受蕴跟行蕴， 受运、想运、行运跟思运都是我们的心理作用的。哦，你这样看就好。那心理作用我把它细分为四大类啊，这样子。譬如说我们现在天气很冷，就感觉很冷，那这个就是感受啊，感受。那你如果觉得不舒服，苦就是苦受。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不舒服的，有些人他觉得很舒服，那他就热受。所以基本上这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同一个境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再来第三个就是想运，想运就是取向啊。那如果以现在来讲，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概念，不管是实质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譬如说我刚才讲说慈悲你就会有一个概念嘛，对不对？那这个就取向。那譬如说我说有一个舟子，那你就会想象一个舟子的形状出来，那这个就比较一个具体的概念。那这个都是想的功能。那概念的话可以说是整个思想的一个起点，所以他导师这里把它讲说是认识作用。认识作用。再来就行运，行运意思就是说你会想要造作，就是说你有这个概念，那你会想要不要，或者是种种的价值判断，那这样就落入行运。那行运最主要就是这个思心手啊，这个思就是在抉择了啊，抉择他要不要啊，应该要不应该要啊，等种种。所以它这里又分为三类了。那四运的话可以说是一个统觉，就是整个心理作用的一个统觉，它主要是了别了。譬如说我们就好像就看到这个舟子，譬如说以这个舟子，我看到这个舟子，那这里就已经有了别的作用嘛。那当然这个舟子它的反观对我们这个眼睛是没有说特别不舒服，所以我们的感受算是很正常，所以这个叫舍受。那我们想这个桌子的概念，这个桌子可以用来当讲桌，这个桌子非常庄严等等，这个都是想运。那如果你想这个桌子我也要买一张回去，那这个就行运。大概是这样子，不能再细讲。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早点回家睡觉。好，我们就回向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先预习啊。回向功德，这个功德是很抽象的东西啊。所以你自己要确信真的是有功德了。不然是没有东西回向了。那这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都是一个观想了一个心愿啊。还有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积聚的福德智慧资粮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这样子。不要说一直都停留在这里，停留在这个世间世俗上，这样。所以回向就是回向功德给一切众生，那回向自他成就佛道，主要意义就这样。好，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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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世世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谢谢大家，阿弥陀。